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分享的话题呢是祷告的诀窍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就是刚才查理弟兄提到的《马太福音》7:8。《马太福音》7:8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，但是呢，往往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来祷告去，好像总觉得祷告不通，好像就没有摸着这个祷告的诀窍。那么我们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呢，我们都先应该了解一下，找到诀窍。找到了诀窍呢，就事半功倍；找不到诀窍呢，就事倍功半或者徒劳无功。比如说呢，我们要开个门进到房子里面，那房门呢是锁上的，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钥匙，那自然就开不了门。又比如说呢，这个有两个人要抬同样的桌子通过一道门，有的人呢很顺利的就抬过去了，有的人呢撞东撞西就是过不去。那桌子的大小是一样的，门的宽窄呢也是一样的，不同的呢就是抬的人。有的人呢找到抬的诀窍，有的人呢就没有找到。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那就是找到诀窍的呢，就是善于做工的，这个原则呢，对祷告呢也是一样。那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7里面说到，祷告的一个原则是寻找的就寻见。那寻找呢，你就需要耐心耐烦，花时间，花功夫，仔仔细细的去找，才能找得见。如果一个人粗枝大叶，随随便便的，那就不容易找得到。那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回应，那么我们就应该仔仔细细的把祷告的窍门呢找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的祷告，说了许多的话，但是没有得着神的回应。那如果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话语如果好像说到了神的心坎上了，就是把神抓牢了，以至于神呢非答应那个祷告不可，那么我们就找到了祷告的窍门。那我说两点，第一点就是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。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啊。亚伯拉罕，第一个例子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祷告，这是在创世纪18里提到的，就说神呢把他要做的事情，也就是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启示给亚伯拉罕以后呢，亚伯拉罕呢他就开口祷告了。他的祷告他不是这样祷告的啊，他说神呐，可怜可怜索多玛和俄摩拉，神呐，千万不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不是，他不是这样。他抓住了一个要点，就是神是公义的神，这就是他抓住的窍门。他呢就诚恳谦卑的就一步一步的求问神，说假如呢城里有50亿人，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？不为这城里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对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他这里的祷告呢，就是一直在那里问。那么这个问呢，他就是求，他的要点就是抓住神的公义。那在他问到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，说这一次，假如在那里还有，那里还有10呢，然后他就不再问了。但是呢，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答复，就是说神 不能够因此而赦免这个城。那么有人觉得，如果亚伯拉罕呢再求下去，就是他不应当只求到只有十个人就止住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他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属性，神是喜爱公义、恨恶罪恶的神，神不能不审判罪恶。俄摩拉和索多玛的毁灭是他们罪恶太重的结果，也是神公义的彰显。那么当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呢，神没有冤枉一个义人，而且甚至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那亚伯拉罕的祷告呢非常中肯，得到了答应。神呢没有不公义，因为神没有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。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注重于神的公义、仁慈、信实、智慧、温柔等等。那么我们就会发现，按照每一种神的属性来祷告，能为我们赢得神的应许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就是约书亚为爱城攻打爱城的失败来求问神。在约书亚记七章四到五节，约书亚记七章四到五节，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呢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了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那么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取得大胜以后呢，在爱城惨败，原因在哪里呢？那约书亚就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一直在求问和等候神，这是仰望神给他失败的原因。约书亚呢，他为以色列民所面临的危险的担忧，但是他更担忧的是什么？就是七章九节里所说的，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那这个就是他祷告的诀窍。他尊重神的名，顾虑到神为他的名要怎样行。当约书亚求问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神就说话了。这是约书亚记七章十一章到十二节，神启示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那么神顾念自己的名，就不能容忍恶，不能容忍罪恶，否则呢，就只能使神的名受损。那么神垂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所以呢，神就要约书亚除掉罪恶。那约书亚呢，和以色列众人就查出来是因为亚干因贪心犯了罪。那么以色列众人就把这件罪恶给对付了，然后呢，才在敌人面前转败为胜。约书亚呢，他不是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救我们，使我们再次打胜仗。那么约书亚他是为了神的名而担忧，他好像在提醒神顾及他自己的名。那这呢就是一个中肯的祷告，所以呢他抓住了神，也因此得着了神的回答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就是迦南妇人的祷告，就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，还有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，讲同样一个故事。 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。那一个迦南妇人有苦情，她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她的祷告非常的迫切，但是呢，奇怪的是主却一言不答，反倒是门徒们对他表示同情，为他代求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那主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主说：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却开了这个迦南妇人的心窍，那叫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只和以色列家发生关系，与外邦人无关。所以呢，他就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那现在呢，他就称呼主耶稣为主，而不是在称呼他做大卫的子孙了。那大卫的子孙是专为这个名称是专为以色列人用的。迦南妇人呢，他就开始懂得他不应该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来求主。那他这样一求，主回答了，主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主的回答呢，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泼冷水，是拒绝，让他难堪，但其实主的回答是要他认识他自己的地位，要他认识什么是恩典。那这个妇人她摸着了祷告的窍门，认识了自己的地位，她认识了主，也认识了主的恩典，所以她就说：主啊，不错。立即接下去说：可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结果呢，主耶稣反而称许他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，主说：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那么因为这句话呢，这个妇人的呼求得到了答应，因为他摸到了祷告的这个窍门，就是这个主的地位，主是谁，他又是谁。好，那这些例子呢，是我们应当学习仿效的啊。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，好像石沉大海，又像这个钥匙一直插不进这个锁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往往没有寻求原因，也没有注意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垂听。那我们应该常常学习琢磨祷告的这种诀窍，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受环境、心思和情感的支配，而是要注意倾听里面的声音。那环境呢，它只应当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去求问，但是呢，不应当阻碍祷告。心思呢，只应当把里面的感觉组织好了，再用言语表达出来，但不是祷告的源头。人一旦受到情感的支配，就很容易按照自己的主观的愿望来祷告，而不容易受到里面的引导来祷告。那当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声音，有一种感觉要我们祷告的，我们就把它祷告出来。祷告呢，是里面的感觉通过心思来发表出来。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呢，是神对于神的旨，人对于神的旨意有共情，不是人勉强神来迁就人的情感。那么如果我们的祷告觉得不通不透，好像也不灵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求主来光照，寻找原因。当我们求问到某一点上，好像吐了一口气，里面轻松了，隐隐约约地感到说，这就是，那么我们就找到祷告的窍门了。那么顺着这个祷告下去，我们就能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够得着神的答应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按照神的心愿而祷告。 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按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。这里就是说给我们应许，若按照神的旨意来求，他就听我们。我们再来读一下单以理书十章一到二十一节，就是单以理看到那个异象他的祷告。单以理书十章一到二十一节，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，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。这事是真的，是指着大征战。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。当那时，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战惊，逃跑隐藏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，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。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，要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。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。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他像我这样说，我就脸面朝地，哑口无声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来摸我的嘴唇，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，我主啊，因见这异象，我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，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？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，毫无气息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，使我有力量。他说，大蒙眷爱的人呐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，说，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他就说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。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。好，但以理祷告的事呢，有至少有两点的，我们应该注意一下。就是第一点呢，就是一个真实祷告的人，他不仅仅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，他的心愿常常的进到神的心愿里面，思想呢也常常进到神的思想里面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 有一种祷告呢是从我们的需求出发的，那么我想这种祷告呢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吧，为我们自己的需求向神祷告。这种祷告呢，有时候呢神他也倾听，但是呢这种祷告并不能够叫神得着什么。那诗篇106篇15节，诗篇106篇15节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呢，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，那向神祷告，神垂听了他们，也给了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却软弱了。那如果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，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但是并不满足神的心意，那么这样的祷告呢，没有太大的价值。啊，还有一种祷告，就是从神的需要出发的，从神而起的，这一类的祷告是有价值的。那么这一类祷告的人呢，他常常的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么神呢就有一些心愿和思想，就让他知道，那么这些心愿和思想呢，就自然成为他在神面前的愿望，然后把它祷告出来。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呢，应该是这第二类的祷告。我们呢虽然很幼稚也很软弱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习进到神的面前，让圣灵把我们的心愿带到神的心愿里面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神的思想里面，能够使我们能够知道一点神的心愿和思想。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花功夫去学习的。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不必要有太多的话语和思虑，平静我们的心情，把今天我们现在的情形呢带到神的话语中来思想，也可以呢忘掉今天的情形，只进到神的话中默想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面前，在灵里面呢去遇见神。那我们就知道神在那里等我们，我们会有得着。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心愿和思想就会，或说翻印也好，复制也好，拷贝也好，就放到拷贝到我们的心里头，就成了我们的心愿和思想。比如说神在那里为人的死亡而忧愁难过的时候呢，这个思想呢就翻印到我们里头，我们就有一个愿望，就产生了一个愿望，就不愿意一个人死亡。那么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愿望来祷告，那就合神的心意。那如果神为着比如说某个儿女的失败而伤心焦急，这个东西翻译到我们里面呢，那我们就也产生了一个愿望，就不愿意有一个神的儿女呢落在罪恶和黑暗里面。那么我们呢就按照这样一个愿望来发出祷告和代求，求神来赦免和洁净他的儿女。那么也许呢神把他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意愿那放在我们里头，那我们里头就产生了一个心愿，就是去广传福音。这个心愿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负担，我们从这个负担我们就会发出祷告来，那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。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，神或许呢就把他的心愿翻印到我们里头，那神的心愿就成了我们的心愿，我们按此祷告，那这样的祷告呢就是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。那但以理因为进到神的思想里面， 神的愿望就翻译到但以理里面，就成了但以理的愿望。那但以理呢，就把这个愿望祷告出来。那这个祷告是有分量的，能够叫神的旨意通行的。那么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祷告的力量非常的大，会震动音符，冲击撒旦，所以呢，撒旦呢也会来拦阻这个祷告。那所有从神那里来的祷告，它一定会冲击黑暗的权势，那么属灵的征战呢，就会在这里，比如说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家庭，所有的种种呢，我们可能会遭到撒旦的攻击，叫我们的祷告不能继续。撒旦呢，甚至在空中拦阻，叫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结果，还悬在半空，让回应呢迟迟不来。就像神回答了但以理的祷告，但是呢，撒旦把祷告拦阻了21天。那但以理怎么做的呢？等候，一直等到祷告的回应来到。那如果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得着回应，也有可能是神的回应已经下来，但是遇到了拦阻，停在半空。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祷告，还有忍耐和等候。当圣灵带着我们进入了神的思想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神有许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祷告，那遍地都有可以祷告的事情。神的心愿呢，是通过人发出来的，是这个发出来以后是要碰到撒旦的权势的。那么要成就神的心愿，就需要祷告；要去掉撒旦的拦阻，也需要祷告。那么我们呢，就应该忘掉自己，去摸着神的心意，用祷告来发出神的心愿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交流的。
好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约翰福音，14章。我们从我先读15、13节和15节，13节到15节。
14章13到15节。
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
好，这三节圣经的前两节的翻译，如果回到原文去，13节，你们奉我的名，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， 不是奉我的名，就是我们在主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，那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无论你祷告什么，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主一定就成就，这是心愿。十四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原文也是若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里有一个，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求。我们不要领会错了，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，我们都奉主的名嘛，对。你没有说奉主的名，但是你的祷告里面也是主耶稣，你在他的名里面，他就要成就。这是新约。啊，这是一处，就是在主的名里面，我们祷告，为了叫父因儿子的荣耀，无论求什么，他都要成就。下面我们来也读这一章圣经的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这是一个，就是圣灵，另外一位保惠师，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我们知道，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。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。那么主耶稣这位保惠师，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起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现在读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七节，读到十二节，七节到十二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来， 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是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这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而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也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
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23节，我们读到24节。
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相信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名，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。
那个是后面两个字，原文只有灵，赐给我们的灵，没有圣字。那么这一的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住。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们知道里面。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他赐给我们的灵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知道我这个祷告是对的，是出于神的，是应该这样祷告，是为这些人祷告，那就是神的命令。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呢？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和旧约人的祷告还有点不同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祷告是灵在里头引导我们，而且灵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就知道这是主的命令，你就知道这是主的命令。不是你自己想怎么祷告，你自己想求什么，不是的，那是主的命令，我应该这样祷告，而不是照我的要求去祷告，那是按照主的命令来祷告。怎么知道主是主的命令？圣灵在那里带领你，也就是神的灵在里面引导我们，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这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的。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也就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4章。你们在我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你们若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灵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真理的灵。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应该是真理的灵在指引我， 因为真理的灵在指引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天为你自己的事情也好，为你家庭的事情也好，为教会的事情也好，为弟兄姊妹的事情也好，圣灵会指教你怎么祷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在新月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，一定是圣灵在那里指教你，教你怎么来祷告，怎么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好吧？我想我就补充一点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补充的。
我也想有一些分享关于祷告，因为前一天在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，讲到保罗，已经进到第二章了，灵后第二章，讲到保罗的一些交通，就是在祷告里面纪念众圣徒。当时我们就有一些分享，就是祷告从旧约来看，实际上是烧香，那个香上去以后就得神的悦纳。那么从香来比喻我们圣徒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是到神的面前去。刚才老弟兄已经有很多的分享，就是在灵里面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去。那么在祷告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看清楚了它是在灵里面的事，我们如果具体举一个例子去有一些思考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为子女祷告，为事业祷告，为工作祷告，为教会的服事祷告，那具体来看又当怎么 apply 这个 rules， 就是今天John 弟兄的交通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。刚才几位弟兄都有交通，老弟兄也好，John弟兄也好，讲到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向神求，你可以为孩子将来的工作学习事业，你可以为他们祷告，可以为这件事情向神求，但是这个求是不是联合到神的灵里面去了？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有更多一点点的思考，怎么叫做联合到神的灵里面去？你的祷告怎么去体贴神的心意？如果我说我为我的孩子进一个世界名牌的大学，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神喜悦的事？不一定。什么事情让他喜悦呢？如果我为我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，我能不能向神求？你可以求，但是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情。什么事情是可以讨神喜悦的？是关乎永恒的，是关乎生命的，是在灵里的。你为着孩子他的灵来求，这个孩子的灵是否能够被神摸着，是否他在那个永恒里这个孩子能够得神的喜悦，那就不在乎他是不是进所谓名牌的大学，或者说他将来的事业是否能够有美好的成就，那些是次要的，甚至是好像粪土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先看清了神的国是永远的国，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你们要求什么，其实父是知道的，你们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你们所要的那些他就都赐给你们了。我们爱孩子，神当然知道，我们想让孩子进好大学，想让孩子有好的婚姻，有好的事业，神当然知道。但是你的祷告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去，怎么把我们自己和神的灵联合在一起，这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了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我想这就首先是一个所谓的秘诀，就是说方法。那么更重要的一点，不单是清楚我们祷告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，为了了解神的旨意之后，好像回到刚才的例子，孩子要进哪个大学呢？我向神求，是进这所大学还是那所大学，或者说让他选择一个工作，选择一个婚姻，他让他选哪个人，好像是为什么事情来求，但实际上不是的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要顺服，并不是说你要进这所大学或者和那一位
配偶结婚，那一位朋友交友，不是，那只是明白，还没有顺服。祷告的如果说要有秘诀的话，第一是明白是次要的，第二是顺服，是肯，是我有一个肯的心，把自己放到神的面前去，先和神的灵联合在一起，然后接受他的管教，接受他的带领，接受甚至那些他所预备的苦难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通过这种顺服，我们就把自己调和成了一个神手中的器皿，用这种祷告寻求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发展，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和发表。如果我们这个所谓不配的器皿被神使用了，被神洁净了，你就会看见你的破碎里面出来的是神的丰满。我想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祷告过程中，在我们一生追随主的学习的经历当中去特别要注意的一点，我就补充到这里。
就说我们这个祷告呢，都是为一些这个，比如说为这个，姊妹们和教会祷告呀。那么我们要是代理像，为我们的一个亲戚朋友，比如说他生病或者是什么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这种的那个祷告，那是主的命令吗？还是一个这种？这一点上，因为有一些我们也是看这些。他们有些事情是吧，我们也都或者有些那个健康的问题，我们就替他祷告。但是要这么讲，就是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他也没有接受这个他这个一些刚才说
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史弟兄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身体的病况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代祷代祷？
像我们的父母亲。他也不是一个，
很好，很好，这个问题很好。我想等一会儿可能蒋弟兄会有一些交通，我先有一点回应哈，我个人的一些体会。我无论是为父母、为朋友、为家人，或者是为亲人，或者哪怕就是为同事啊，我为他们的身体状况祷告，他们的病痛祷告。这首先这个心意是神喜悦的，其次就是哪些事情是更重要的。这个人他的病痛的确这是我们心中认为很重要的事情，想让他们从病痛当中脱离出来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他们的家人亲人妻子丈夫等等都有这种情况，为他们的病痛祷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很好的。哪个是更重要的？那就涉及到了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。有一些人生病是因为罪，有一些人生病是为了神得荣耀。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的。那个瞎子他得医治，他的父母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病。犹太人说他的瞎眼是因为罪，主耶稣说他的瞎眼是因为神要得荣耀。这个是与罪无关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。今天的世上仍然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已经蒙恩得救的，还有一类是仍然在寻求或者说还不认识神的。那么在不认识神的人当中，他们的得病和已经认识神的人当中他们的得病是两种不同的方式，两种不同的原因。已经认识神的人得病呢，基本上有的是自然律的违反，有的是神的提醒，有的是有一些罪还没有对付产生的后果。这是对于已经认识神的人来说，对于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得病或者说身上经历的一些很大的挫折或者苦难，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来看的话，我们为他们祷告的话，就我个人的体会，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先让他们的灵魂得救，让他们来认识神。 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身上的病是什么情况。如果人只是为着自己的生病去寻求神，他们可能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应该是，神这样说，就是那个瞎子，他说他是神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是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这是那个瞎子他说的一个见证。那么从这句话里头，我们也会看到，神不听罪人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所为他祷告的那个对象，他还不认识神的话，恐怕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先让他的灵魂得救。他的事业也可以，他的婚姻也可以，他的身体健康也可以，一切的事上他都有可能会遇到苦难，都有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危机的地步，好像活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？赶紧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，赶紧借着我们的祷告也可以，和他一同的祷告也可以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，脱离撒旦的那个权势。这样的话才会第一步灵魂得了救之后，才会讲到身体得救的问题，身体的得救、病痛的解除等等，甚至可能在一个苦难当中，他的思想会心灵会受到一些煎熬，怎么让他从那个煎熬当中脱离出来，怎么让他从那个苦难里的脱离出来，一定是要先让这个人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不再受撒旦的权势的管辖，而是在神的恩典的管辖当中。这是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。那么对于已经得救的人，比如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配偶，他们怎么也得病了，好像还得了挺厉害的绝症，那怎么办？那如果他们是已经得救的，已经有了永生盼望的了，这时候我想我们个人啊，包括我们所祷告的这位对象，就会在一个所谓世界观、价值观发生彻底的转变。我们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的计算已经不同了。那么这个人的身体或者说癌症或者说病痛其他的什么事情，在得救的人来看，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恩典的管道，是一个管教的方式，是一个祝福的方式。好像保罗他也这样祷告，他说我身上有刺，我三次向神求能不能将那个刺挪开，神的回答就是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宁愿好像去因着这个软弱来夸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那我们就不一定要除去那个软弱了，而要反而借着这个软弱来得神的怜悯。我想就是这两种情况，这样的一个补充，啊，那看一下蒋弟兄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。
我做两个见证吧，就回应一下那个我自己的做法啊。我大姐还没信主，我为她祷告大概已经有十年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这十年里面到今天为止，我看到神有做工的。我为他的祷告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求主能够打开他的那个灵，让他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，同时求主派遣好的弟兄姊妹到他身边去把这个福音给他。这个是我自己的祷告。他身体不好，他等于是已经判了死刑的人，但也已经活了十年。就感谢主，这个是我为不信主的我大姐祷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祷告，就求主打开他的心，让他那个硬着景象的脖子能够回转到神这边来，然后也求主那个差派弟兄姊妹能够走进他里边去，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给他，让他能够听得懂。就实际上我也在说，他是有时候是不让我说，但是我也知道这十年里边他进步很大的，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他肯定会信主，因为他自己也和我说了，他说他有总有一天会信主的，只是他现在有一些愚昧的想法，他还不知道神真理上面，因为他们不读圣经不晓得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像Tim，他考大学考那个研究生的时候， 他也报了几个研究生，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说，求主为他预备有聚会的地方。
嗯。
首先求的是这个。
嗯。
当有聚会的地方，总共是一个是渥太华的，一个是西安大略的。安大略那一块有回复了，聚会的地点就已经等着他，有弟兄姊妹去接他，根本就不需要我送的。而在渥太华这一块是没有，尽管那边的那个待遇要更好，答应他就实习就在国家实验室的，但那边没有教会预备。感谢主，最后就是听从主的安排，主已经预备了嘛，就去那边。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亲身经历啊，就是说，
感谢主，真好。那么好，今天的交通我觉得非常的甜美，因为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话呢，是神他自己的工作，他自己的心愿显在我们中间啊。那么我想神会喜悦我们这样的聚会。时间的缘故呢，今天聚会暂时先到这里。
我再补充一句啊，好，我那个一直有负担啊，我从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求主啊，这个祝福我这个家庭啊，这个让我和我一家呢都来服侍呢主啊，我这个祷告一直祷告到现在。那个我和我家里人呢，我